般不是对外公开，也并不希望人多，这个就导致我们内部啊自己研究。但是我们研究佛学要从头说起，我们所崇拜的是释迦牟尼佛，我们都是佛的弟子，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释迦牟尼佛当时并没有讲什么经，说什么法，他灭度之后啊，他弟子们呢把他所说的呀解记起来，分门别类的呀把它整理，整理之后啊，就里边呢就有七件，所以有上座部，有大众部了。那么慢慢的分出有20部，有20个单位之多。有这20部啊，我们现在说是小乘了，实际这个小乘跟大乘啊是我们的说法，大乘是根据小乘来的，没有小乘大乘出不来，小乘是大乘的根据。那么后来这个马明龙树他们出来了，所以才提倡大乘。到中国之后啊，更把这个大乘佛法呀把它分出8大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天台宗、显首宗、密宗、唯识宗，说禅、净、律、密、台、贤、实、论三论宗，同时啊还有2派，说诚实宗啊、俱舍宗。俱舍宗啊是讲一切法有，诚实宗啊是讲一切法空。那么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宗派呢？众生的根性不同，所以啊历代的高僧啊就是适合了每一部分的人的根性，是成宗立派了。有高兴念佛的，有高兴参禅的，有高兴研究教的。其实啊8大宗里边所说的都是佛法的一员，不过他用很多的方便呢把它扩大出来了，所以讲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所以后来的人呢那就互相攻击了，是禅宗说念佛的不好啊，念佛的说禅的不好，这个他都没有进到根本的这个教理。我们所研究的天台宗啊也是当时8大宗的一派，这个8大宗把它仔细综合起来的一个姓一个相，相宗、姓宗，那么天台宗就属于姓宗，唯识宗就属于相宗了，在法相上分析的很详细。我们旁的不谈，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一部《四教仪》，《四教仪》啊是天台宗的一个根本书，应该不是经典，是祖师做的。那么有教官纲宗，有始宗新要，那就天台宗的书就很多了。 在我们没有正式讲这个正文以前呢，我想来一个总说。天台宗一般讲是主树龙树，龙树菩萨，推他为第一代，龙树菩萨是第一代，他并没有到中国来，主要是、他做的啊中观论。这个龙树菩萨呢是在天竺，就是印度啊，他是第十四代。我们都知道这个达摩祖师是二十八代了，龙树是第十四代。他这个中观论呢里边呢有几句话，他叫中观论里边呢有观四谛品啊，苦集灭道四谛品呢、说众因缘所生，我说即是空，以名为假名，以名宗道义，未成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整个的佛教的教理呀、就是两个字，因缘。因缘在行为上呢讲因果，在理论上呢讲因缘，说单因不立是独缘难成，无论什么事情光有因光有种子啊，没有助缘呢、不能够建立。助缘也很重要，当然种子是发心呢，因就是发心呢，你发心重要，但是没有缘处不成，说是因与缘。那么我们佛教弟子在行为上啊要处处顾到因果，你走一步路说一句话都有因果的。如果我们佛弟子经常看这个佛陀的这个传呢，那里边呢很微细的因果，他前生的前生啊，举心动念都落因果的。所以、这个四句话呢，因为当时有个北齐慧文大师，智慧的慧，文章的文，慧文大师，他读这个中观论里边的这几句话，披文而入，读过之后啊开悟了。开悟开什么悟呢？也就是刚才我讲的因缘，一切法都是因缘。你像我们人生在世，回头想一想，哪一件事情哪一个动作不是因缘？发心是一回事情，没有助缘呢这个事情就成功不了。发财也是因缘，受穷也是因缘，因缘，但是见属于因缘呢是最后归空的，它是两种组成嘛，一个因一个缘，光有因没有缘不行，光有缘没有因不行，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当然是都是虚妄的，因缘促成的东西都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人生在世各个的行业应该是最后是落空的，但是成功的是靠因缘。所以啊慧文大师啊，他读这个中观论这几句话读一遍就开悟了。所以天台宗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以名为假名，以名宗道义，因缘所生的法我说它是空的，以名为假名，这是假名。你看社会上哪一件事情不是假的名词？这一生做人这是个假名，来生做什么你敢担保吗？那也是假的，以名为假名。但是离开假名又没有宗道，在假里边呢 取中道，以明中道义。所以这个道理要讲起来很多，我想在四教一正文的时候啊，可能还有很多地方也提到这个。那么也就说明啊，慧文大师他读这几句话，用一心三字为一心三观的机缘，一心三字就是一切字、道种字、一切种字。那么一心三观呢，就空观、假观、中观，就偏在中讲三观呢，是从这里来。一切字就是空，道种字就是假，一切种字就是中道。那么所以偏在中修观呢，修空观是用一切字来修，修假观用道种字来修，修中道观呢，就是用中字来修，就是空假中三观啊。空假中三观这个跟三字一心，注意这个三字，一切字、道种字、一切种字都存乎一心。三即一也，一即三，三一无所寄。说三不出一心，一心有三字，说三即一，一即三。一与三呢，还是假名词，说一三无所寄，没有啊形象给寄别。那么到一次这慧思大师，思想的思。那么慧文大师啊，受他一心三观，慧思大师是九旬得法华三昧，九十天得到法华三昧。慧文大师呢，读一遍《中国论》开悟了；慧思大师呢，读了九十天的《法华经》开悟了，进入法华三昧。这个法华三昧啊，有是有相恒啊，一个无相恒。有相恒啊，是专念法华的文字随文入观，有相。无相恒呢，就是观察六情根，诸法本来净，六情根。我们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边讲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个六根叫做六情根，都在情上。如果这个情要没有了，这个根呢，那就成佛做主了。如果有了情呢，这个根呢，就变作下地狱的东西，眼、耳、鼻、舌、身、意。所以是观察六情根，诸法本来净。如果没有情了，一切法都是清净。我们听也好啊，看也好啊，想也好啊，统统是清净。要有了情了，就不清净。所以这个慧思大师啊，住茅棚，在光州大书山，就是河南呢。所以他自己有两句话，说先以定动，后以慧拔。如果你要了生死啊，先用禅定的功夫，把这个烦恼根呢，把它动一动。拔不出来，就等于这个树根呢，你用的力量就是禅定的力量，把这个树给它摇动摇动，烦恼树啊，这根给它摇动一下。你要想把这个烦恼根拔出来，要用智慧。所以慧思大师是先以定动，动烦恼，因为这个烦恼找不到。你不用定的功夫，你看不到烦恼。我们总认为我们这个是很好了，实际你定下来 就看见这个烦恼，就当于我们猫抓老鼠似的，它要定下来你能看得到，它你要不它要不定下来你它就来回跑，你抓抓不到。所以这个烦恼啊，你要想拔出去啊，要定慧，要先用定，禅定，定就是用观呢、啊，然后用智慧，用照，观照。那么就说明啊，烦恼的根本必须用智慧，哪一尊成佛的开悟的主持都是用智慧的，用禅定不行，用禅定你抓不住烦恼，也看不到烦恼。这个智慧呢，心里要清净，你智慧才能起来。心里边不清净啊，六亲根在那昏摇摇啊，智慧起不来。那心静，心静呢，没有六尘的眼污，看破，放下，才能解脱。你看不破，放不下，解脱不了。所以这个学佛呀、啊，这些根本我们要抓住。所以后来他做这个大乘佛观法门呢，说根据这个缘起之法，根据性空之法，根据不坏假名之法而立的子观。缘起、性空，不破坏假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儿女假名还存在，就是不要被这个假名所困住。明明是假的嘛，你房子再高坏不坏，你钱再多还是用得完，这都是假名。说看破一点啊，要放下一点，你就自在，就可以解脱。这是慧思大师的传承的理想。再往下呢，就是自义大师。我们一般讲智者大师了，他亲近慧思大师在大树山，亲近他的师父，所以在四教义里讲无间昏晓一教言心，切把微香卷帘近月。他亲近他是怎么亲近他了？没有说白天的晚上，白天上课晚上睡觉，不是这样子，没有间断，白天晚上有事情就问，不懂就问，以教言心，来用这个教理来研究你这个心之所在。四教义就是研心的了，研究心的了。如果你要把四教义搞通，你心是怎么形象，他给你说的清清楚楚。如果你把四教义搞通，你讲经啊，不会讲偏；你拼经啊，也一拼。不要听几天，听一个小时，是对是不对，你就可以懂了。切百微香，没有檀香啊，那时候哪里还现在什么藏香啊、檀香啊，多少钱的没有？拿这个柏树啊，切的一段一段的，放在香炉里，说切百微香，卷帘近月，没有灯啊。那我们念佛学院的时候也没有电灯，都是没有灯，四个人用一个没有灯来看经。他那个时候连没有灯也没有，卷帘进月，把窗户帘卷起来，叫月光进来照进来看书。这古来的这些个法师们呢，要讲他们用功啊，那是非常辛苦的。所以他专门读《法华经》，专门读《法华经》，读二七日，两个七天，两个礼拜，读到药王菩萨本事品。我明天呢就到大觉寺讲这一品文，读到药王菩萨本事品，这里边有几句话：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真精进，这是真法的供养， 因为药王菩萨提倡烧身、烧背、烧子。我们过去在大陆的这个学佛的出家众啊，烧一串念珠，念珠啊，在身上烧，或者烧掉一个手指头，烧掉两个手指头啊，或者烧个万字像，或者烧个万字，那或者是、啊、身上、啊、烧香，受戒时候吧烧香疤，这些个道理啊都在药王菩萨本事品里面说的。不过各位要晓得，小乘国家不烧，他也没有菩萨戒，只有比丘戒。现在能烧的好像香港还在烧，台湾还在烧，受戒要烧的，大陆也不烧了，大陆也不烧了。那么就说是他的印为呢，这个身体受之父母，不可以毁伤，不可以烧。那么药王菩萨本事品呢，他因为你这个是烧身呢，身体是最尊贵的啊，你能够把它烧，这就是真法供养如来。说出家众啊，身上烧的很多了，他进入了法花三昧。我刚才讲了法花三昧啊，一个是这个，一个有相教，一个无相教。无相教去观察六亲根，诸法本来净；有相教是专念《法华经》的文字，随门入观。法华三昧。说我们有的时候啊，拜经，我们小时候都拜《法华经》啊，一个字一拜，一个字一拜。晚上大家睡觉了，我们自己拜经，在佛前拜。那么没有事情就念，如果灯光不够的话就拜。这个时候啊，亲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说法华，奄奄未散。这不但是开悟，而且与释迦牟尼佛呀互相通了。说后人称他为东渡的小释迦，他是东方的小释迦牟尼佛，自于大师。那么有所领悟了，所以到了这个金陵瓦罐寺啊，去讲法华宣义。法华宣义呢，我们这个四教义就是法华宣义里边摘出来的重要的部分。法华宣义呢，我们一般讲九旬谈妙，妙法莲华经那个妙字啊，它讲了90天一个字。我们不说一个礼拜讲一次，不是这个意思，天天讲啊，讲了90天，一个妙字讲了90天，这叫九旬谈妙。所以他已经是开悟了，怎么讲都对，发挥出来不是在文字上。什么法华经难讲，就不能在文字上讲，在文字上讲一文不值。如果在文字上讲啊，都会讲，而且没有什么深入。你必须啊，在这个文字里，文字是表法的嘛，在文字的背后把它挖出来，它的中心思想在什么地方，这个文字把它撇开。那么到光宅寺啊，就讲法华，又到了天台山佛龙啊，佛龙，天台山有一个山叫做佛龙，我们上的天台宗传法都叫做佛龙真传，龙就是耳刀高一个龙，虎就龙，这是个地名了。智者大师在这里啊，这个住，叫做佛龙真传。那么后来他又到了天台山佛龙峰，啊，后来为了报答父母之恩， 说我们佛弟子啊，上早晚殿的时候，四能总报三有其知，就这个道。四能就是父母之恩，报父母之恩，在佛前我们磕三个头啊，那是给父母磕的，千万不要忘了本啊，在佛前磕三个头，我们平常都是第一个头给佛磕的，佛的恩要报嘛。第二个头给父母，父母磕头，报父母之恩。第三个头呢，给所有的众生，大家的这个恩德也不要忘了。说智者大师啊，有为了报父母之恩呢、啊，在荆州玉泉山建精舍，精舍就是自己用功的地方，叫做精舍，有时候叫做茅棚了啊。当时啊，关公的父子来护他的法，说我们佛教的关公啊，就是从这里来的。关公关云长，我们是护法切兰，他叫切兰主者，关公叫做切兰主者，切兰主者，切兰是庙，寺庙叫做切兰。那么他护持这个庙的叫做切兰主者，关公啊，他在荆州玉泉山呢、啊。那么正好智义大师到那里去盖庙，盖庙那个时候盖庙不是像我们现在盖庙画小圆啊，弄一个油香柜放在里面，比如一块两块这样子盖，这样子塑佛像，那一辈子也塑不起来。他就往那一坐，往那山上一坐，入定，求护法龙天帮忙。我们现在盖庙是求人帮忙，求人帮忙，人的力量不大，如果求护法龙天帮忙就大。那么求护法龙天帮忙呢，那你的心里边应该跟护法龙天打成一片。如果你要求佛帮忙呢，你这个心要跟佛的心打成一片。你要求鬼来帮忙呢，你这个心要跟鬼打成一片。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佛弟子有很多的道理要懂，要不懂啊，架空，架空。我们现在盖大殿是求人帮忙，我想人做什么事情，我们大家都懂了，不必讲了，这个力量就小，力量就小。那么他往那一坐，一打坐，这飞沙走石啊，啊，这个蟒兽啊，统统来恐吓他，他不动，他不动，身体没有动，往那坐。突然间，这个关公的父子现身，他说：“请问大师，你坐在这里有什么企图？”说这个山呢，一般讲说玉皇大帝封给我的，我是占山为王，你占啊，坐在我这个山上摇摇不动啊，怎么恐吓你，你都不怕？为什么？他说我自盖一个小茅棚，我来报我的父母之恩。然后他那好，你继续入定，我负责给你干。这是神功鬼造。这个就是玉泉寺叫做无粮殿，没有粮啊，一下子就盖起来。这鬼兵运东西也很快啊，所以是这个关公父子嘛，皈依他，皈依智义大师，拜他为师父啊。说后来这个寺庙里都这个故事在藏经里边有啊，后来各个寺庙里啊有韦陀菩萨，有切兰菩萨，切兰就是庙，庙叫做切兰，啊，那么就是他护持这个庙的，护法韦陀菩萨，啊，这两边呢发心，那么 最初嘛，这个隋文帝呀、啊，这个庙给他叫做乙阴寺，后来改为玉泉寺。那么他就在这个地方说《法华宣义》，以及啊说《漠河子观》。漠河子观呢是天台宗修观的一个方法，修观漠河子观，漠河就大，大子观，所以是在这个《法华宣义》呢，就是解释《法华经》里边的深奥的道理。大部分天台宗的学者讲经都是先讲五重宣义，五重宣义啊，在经文没有讲以前呢，把经文的道理啊都把它抓出来，中心思想你知道了，然后再进入正文呢，我想自然而言就很容易懂了。就等于我现在四教义还没有讲，我先来个总说，总说大概的知道了，然后再开始讲正文呢，我想就思过半矣，就很容易了。说法华宣义呢，就是妙法莲花经解释这几个字，叫做法华宣义。那么后来啊，他在建康，就是金陵啊，给这个晋王杨广寿菩萨戒，说自一大师讲说大王与尊圣戒，可名总持。说杨广后来叫隋炀帝了，最初叫杨广，他你受菩萨戒，你的名字可以叫做总持，他给他起的名字叫总持，就等于我们现在皈依三宝啊，师父要给起个法名叫总持。那么隋炀帝就讲说大师传佛法灯，已成智者，应该称呼叫智者，说智者大师，智者两个字啊，是杨广特别颂扬他。那么智一大师他主要是他的作品呢，有三大部，有五小部，他的记录呢都是张安大师给他记下来的。三大部啊，就是《法华宣义》，就是解释经皮的《法华宣义》。第二个呢，就《法华文句》，《法华文句》解释经文的。第三个就是《漠河子观》，就是谈修行的方法。这一般讲天台三大部，有五小部，这是天台宗的这个智一大师。他所留的这个，第一是观无量寿经述，十六观经的述，述啊就是正文解释十六观经。那么另外一部呢，就是金光明经的宣义，金光明经宣义，宣义就是题目，金光明经的题目。第三个就是《金光明经》的述，解释《金光明经》的。第四个就是《观音宣义》，就是普门品的，解释普门品，就《观音经》啊，解释普门品这几句话。第五个就是《观音义述》，就是普门品的正文。啊，这是所以这三大部啊，五小部啊，是这样子来的。三大部呢，这都是京西尊者给他做的述记，五小部啊是四明尊者给他做的述。这是天台宗智一大师的作品。那么后来呀、啊，他涅槃之后，涅槃之后啊，湛严尊者阐扬性具的法门，本性具万法，这个性具的道理很深，将来在正文的时候我们再讲。本性具足善恶，本性具足十法界，三千性相，百界千如，都是性具，本性具足。那么 宋朝这个知礼大师呢，他阐扬这个姓阿的法门，本姓是阿的，这个姓阿法门呢，里面也会解释，姓具很容易懂，本姓具足，善阿。那么知礼大师呢，他专门强调本姓是阿的，说诸佛姓善姓阿，众生也有姓善姓阿，本姓总是本姓，姓是一个，善阿是两个，一个善相一个阿相，互相抵消的，姓是不变的，姓是不动的啊，善阿相是互相抵消的。那么这个道理啊，在正文里可能会多讲，他的性阿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有佛性，这讲佛法来讲啊，蠢动寒灵都有佛性，是我刚才看的两句话，他叫什么，息声三色尽是广长舌，就是流水的声音啊，都是说法。所以弥陀经里讲了，说念佛念法念声，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他所有的动作所有的颜色，你完全往佛法上会，那就是说法了，那就是说法。一个人啊，一个动物啊，你都把它当作佛法上会，那就是在说法。说息声尽是广长舌，啊，青山无非，啊，清净身。看着山呢，啊，你看我们一到了现在看的这个山上红红绿绿的，那就是等于清净法身一样。看你会不会懂，如果不会懂的话呢，去看佛头。那佛头是泥巴做的，你们懂不懂？那什么做的？泥巴一块一块的糊上去，人工做的，是吧？这些个山色啊、流水还不是人工。如果你要拿那个当做佛，那你就看走眼了。如果我们将来把它这个整个身体泥巴都糊好了，上颜色了啊，你就给磕头了。心外去吧，向外去吧。所以是华严经的讲啊，一切都是唯心所造，心里想象啊，弄一个佛头，你真正看他的本来面目是一个泥巴。说我有一年在香港那个妙法寺，他们竖这个四大天王像，拿一块泥巴这么一糊是个鼻子，拿一块泥巴这么一哭一个耳朵，慢慢挖一挖，没人拜了。后来树上，红黄蓝白黑的颜色树好了，哎呀，这个拜啊，你看那信徒啊，丢钱呐，啊，要拜呀，啊，就是这么回事。如果研究法号经这个道理，都要懂。如果不懂的话，你就被相把你转了，被相把你转了。说性与相，性具的道理，这里边有善有善有恶了。这个时间呢，宋朝啊，在天台宗分家了，所以有三外派，有三家派。是后来说是徒弟要离开庙了，叫做三外派，啊，那么在庙里住嘛，叫三家派，分成两派了。那么三家派呢，主张性具的法门。性具的法门呢，以妄心为所观之境，他所观的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你看不到，如果你看到真心，你就成功了，不必观了。三家，家庭的家了，啊，三家派呢，以妄心观妄心为所观的境， 妄心，昏摇摇像的一个妄心，你观它。如果这个妄心叫你观的不动了，那你就成功了。妄心会动，说心不动是妄心不动，真心根本就不动。这是三家派，这是叫四明的正传，拿现在天台宗传下来的，就是三家派传下来的。三外派后来就没有传了。那么三外派呢，就是你比方我们拿一个比喻来讲，就是天台山果清寺被传法传下来的，这是正派。如果我再往外传，可能就三外派。这个三外派呢，接近缘起的法门，所以以真心为所观之境，他看真心，真心真如心你看不到，能看到已经成功了。说三家派看妄心，观妄念，把妄念把它关住了，那你就成功了，叫它不动了。真心是不动的，真心不动，你必须把这个妄心把它拨开，才能看真心呢。所以它接近缘起，接近大乘起心论的那个思想。大乘起心论是讲缘起。再讲这个偏台宗以《法华经》为宗骨，你比如讲这个《华严经》以《华严经》为宗骨，他是专门研究《华严经》的。说我们台湾有华严专宗了。那么偏台宗呢，以《法华经》为宗骨，骨头的骨，宗子的宗。《法华经》里边所讲的字有三个字：施、废、开。布施的施，废除的废，开门的开，三个字。如果你把这个三个字搞通了，这一部《法华经》撕破半页。施啊，就是为实而施全。为了真理而建设全巧的方法，施为实施全。废呢，就是废权立实，把这个全巧把它废掉了，建立真实。开呢，是开权显实，把这个权开开了，全巧方法一开开了，里边就是真实的。所以真正一部《法华经》就三个字：施、废、开。再简单来讲呢，就是两个字：全实。全实。前边的十四品呢讲全，后边的十四品呢讲实。全实两个字。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也就是开悟这两个字，一个全，一个实。全就是相，实就是性，性相一心的开悟。我们佛弟子啊，研究经典，无论哪一宗了，我想离不开这两个字。你不要拿这个实当作全，拿全当作实。到最后全实不二，最初可能是全实，由全而进入实，到最后全实是一个，性相是不二的，全实是不二的，都是方便吗？偏台宗啊，以这个大品般若经为观法，所以讲三子三观，三子三观呢在般若经里面。那么以自度论为指南，为他的指南针，就 就是一心直观呢、啊，是从那里出来。自多论讲一心，一心里边有空，一心里边有假，一心里边有宗，都是从一心。以《涅槃经》为复述，《大不涅槃经》，《涅槃经》有追说述四教，有追敏四教，叫福律坛场。释迦牟尼佛到涅槃的时候，《法华经》说完了之后，就说的《涅槃经》。那么《一教经》也是在这里边的，追说四教，他自己呀、啊。入定，先修四禅八定，出、入、住、住定、入定、出定，先用四禅八定的功夫啊。说我们不要看四禅八定那个是什么外道，我们真正罗汉果都是用这个东西。将来我们谈到四教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来龙去脉，怎么证得罗汉呢？罗汉修的什么东西，他上面都讲得很清楚。那么然后啊，再追说四教，把过去所讲的再说一遍《涅槃经》，而且是福律坛场。因为这个时候到了法华会上啊，大家都不强调戒律了，都讲理论了。释迦牟尼佛在涅槃会上又把戒律重新提起来，福律，把这个福就是提手高一个福字的福，把这个律扶起来，啊，然后再谈常住，涅槃经。所以是追说，追明，一边说一边否定，一边说一边否定。我们修禅观也是这样的，你修禅观不能没有境界，没有境界你抓不住东西，境界起来马上把它消掉，不能以这个为真了，以这个为真了，那你就上了它当了。先树立一个境界来观，观的差不多把它消掉。说是在这个追说追泯，泯就是泯灭了，说了之后前四教都是讲戒律的多了，然后再把它泯掉。我们研究天台宗的特色，两个字，一个具，一个姓阿。具就是具足的具，所以三千性相百界千如啊，这是一心所具。你想我们一念有十法界，我们现在是人，你可以升天，可以下地狱，可以成佛，可以做主，有四圣法界，有六凡法界，天阴阿修罗地狱鬼畜生，这是六凡，可以升为圆觉菩萨佛，这是四圣。你虽然是人道，但是里边具足其他的九界，说一界显呢，九界明福。一界显了，我是人，做人也不容易，啊，这个做个完人很难的。一界是显了，但是其他的九界呢，在里边隐藏，所以是一念。具足这一念呢，一念就具足十法界，四圣六凡。那每一界里边都有十界，都有十界，这叫百界。百界里边呢，都有这个实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这可能他写不下来了。实如是就是相，如是相，如是性。性相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说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平等。注意这个实如是，注意它最后那一个究竟平等， 我们无论看的什么都是平等的，究竟的。你的相貌啊，或者是这个是出生，或者相貌虽然不一样啊，相性、体力、做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哪一个都有它的因，哪个都有它的缘，都有它的本，都有它的末啊。但是你要做平等观，不要轻慢众生。这是说三千性相，百界千如，这是个句子，具足的具。偏台的教学呢，就是个句，具足，啊，具足三千性相，百界千如。说智理大师讲了，知一句字啊，弥显金宗。只有一个句子，就是把偏台宗显出来了。注意这个偏台宗的思想，一个句，具足的句。这个具足里边就是包括一念，一念具足十法界，十法界互具成百界，百界每一界里边有十如，啊，这是千如。如果再加上过去、现在、未来，叫三千性相，百界千如，这都是名词。尤其在四教义里边，将来可能讲的还要多。他又讲。说是三大部里边的说护具，三大部刚才讲这个三大部，法和宣义、法和文具、墨和子观，里边都是讲护具，互相具足。你是人的心，但是人心里边有成佛的成分，有下地狱的成分，这是互相具足的。但是虽然是互相具足啊，主要是在性恶，这个一般很难以体会得到。性善、性恶，这个性恶呢，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狭义的性恶，不是狭义的性恶，是普遍的，也不是说啊，人之初啊，性本善呢、啊，人之初啊，性本恶，不是，那是后天的性善、性恶，这是本具的性恶。拿观音宣义里面讲啊，就是性具本体的性恶念。各位想想，我们性具善恶，性恶念，自己反省反省，善多是恶多，就是恶就是讲妄念，不是撒盐放火那恶，就是妄念多呢，是不动的，不动心的多。这恶不要啊，说我杀你呀、啊、什么那个，不是那个恶。妄念就是我们要消除妄念，就是恶我才消除。所以真正啊，是性恶太多了，本性有善有恶，但是这个善念呢？敌不过恶念，如果善念敌过恶念就成佛了，如果把这个善恶混到一起也成佛了，叫恶念起不来，妄念起不来，完全是本性具足，但是善念加强，恶念就没有了，不是消掉，消不掉的。善恶这两个东西啊，你把这个恶念消掉啊，这个善念也没有了，它是守心守背。如果你加强戒定慧，这个贪嗔痴自然会没有。贪嗔痴就是恶嘛，啊，就是一体的两面，一个是这边是正面，是戒定慧，这边是恶念，就是贪嗔痴。注意这个性善性恶，应该往这方面讲。所以讲一世彰显呢，九世明福。我们这一生啊，做人显了，其他的九界冥冥之中啊，在扶住了。说京西大师讲，未闻性恶之名啊，焉能悟有性德之行呢？这个性恶很重要，你要连性恶道理都不懂啊，那就是性德你就看不到，你必须这个。首先 守备，千万各位记住，这个阿法除不掉的。阿法就一转就是善。啊，如果你把阿法转掉，把这个手切掉，善法也没有。转，注意是转，不是贪嗔痴，不是切掉。贪嗔痴一转就是戒定慧，戒定慧一转就是贪嗔痴。但是看你会不会转，不要转来转去都是贪嗔痴，正面贪嗔痴，背面也是贪嗔痴，这一辈子就报废了，就知道什么是贪嗔痴，什么是戒定慧。说这个性恶的直接的资料啊，他就在讲啊，观音宣义说，长皮虽然是断善，但性俱善。佛陀虽然是断凶恶，但是性俱恶，性不改，啊，妄皮本真。这观音宣义里面讲，禅皮就是一点好事不做的叫做禅皮，他虽然是不做好事，啊，他不修善了，但是他本性里边呢还有善念。我在那里讲经，我也讲过。十恶不赦的人，连到枪毙的时候，他还有点悔，可能他还喊一声妈，还想妈妈了，做错了，到最后还有那么一点，说是禅皮虽然是断凶善，他不做好事了，但是他本性里边呢，不能说没有一点善。佛陀虽然是断凶恶，成佛了不做坏事了，性善性恶，修善修恶，注意这两个字，一个性一个修，修善修恶，性善性恶。佛陀虽然是断了修恶不做坏事了，本性还有点恶法。因为什么？他如果连性恶都断了，他不会度众生，诸佛就不度众生，他看到有众生可度啊，那么这里边呢还有善恶的分别，如果没有善恶的分别，说佛不说法，佛不度众生，金刚经里有没有这句话？那就他已经达到这个性善性恶是一元化了，是你要说佛有法可说，你是谤佛。你要说佛在度众生，你也是毁谤佛，跟这个境界不同。那么如果他还说众生可怜呐、要度啊，那他还看到有性恶这一面。他做坏事当然性恶，性恶，性恶显，他看到你有性恶。妄体本来是真理，本性本来是不改的，这一点。大家要将来你们发挥的时候抓住一句话就可以发挥很多。那么在大乘止观法门里边又讲，此心呢随福平等离相，这个心虽然是平等的离切相的，但是具足一切言法之性，虽然是平等，虽然是离相，但是具足言法的本性，注意性与相要搞清楚啊。那么他的这个大乘止观法门第二卷也讲，既比眼性为眼业熏，这个眼性本性具足言法，再加一些个坏朋友这么眼业这么一熏，虽然是起性恶的现行，但是啊，性善性恶还是一体。我常常讲，这个尤其第八窝的也是那个种子满的种子，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天音地狱修罗，这个头脑里边这个好多的种子，你有种子才能够有缘嘛，才能够去轮回嘛。但是如果在佛经里讲，强者先迁。强者先迁， 哪一个种子外边的缘强了，先把你拉走了，你天天拜佛呀念佛的这个强了啊，十个种子在头脑里边，十个种子啊，那你外边的缘哪一个强，哪一个先去轮回，眼法哪一个眼法强，哪一个净法强，净法强的先做声闻缘觉菩萨佛，眼法强，这个外缘要是眼法的太强了，那就天阎罗修罗地狱鬼畜生。虽然是牵出来了，但是另外那个九个种子还在里边，并没有烂掉，注意了，并没有烂掉。那么将来遇见做坏事的朋友又把你牵出来了，那么就坏的种子又出来了，其他的九界的这个种子还在临浮啊，所以这个是性聚善恶啊，我想这个道理比较困惑，必须要细心，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对外公开讲，大家互相来研究，我们应该还有一个拂晓座的，一签条都做好了，每个名字上都有签。下次我可能就抽签，说这个道理请你讲，马上就讲啊！但是不能中途而废，不欢迎旁听的，欢迎旁听的来来去去打一闲岔。今天头一天四讲，我讲不要你们讲，下次就是我们不欢迎带你的朋友来旁听，要有始有终，要把这部书把它研究好。我想你将来讲经也好啊，听经也好啊，这个知见不会错，知见，所以是知见要错了啊，那就是学佛空的，那就浪费了。说知之一字，众妙之门，知道，你知道就可以见到，你不知道所以见不到，你要知道了就可以见到本来面目。不知道就见不到本来面目，所以这个知很重要。知然后再行，知行再合一，那我们就是慢慢的进入这个最高的境界。因为我知道的也不多，啊，想跟你们互相的研究，就说是也不说每个人都出去要弘法利生，不是，我想也连我都不敢这么想了，啊，说我是弘法利生。你立什么？你自己都没有立好，立哪一个呢？你弘什么法呢？那就说明起码我们自己用功了，不会走错路。劝朋友嘛，三言两语嘛，不会说错话。我现在呀，先把里边这个五十八教图啊拿出来，先跟各位来研究一下。到正文的时候，这个图我们就不去讲它了。这个是智一大师啊，讲这个佛陀说法49年禅经300余会，把它汉成通别五十，就通五十别五十，用这个化仪来判，用化法来识，识就是解释，判就是判别，就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就是。智一大师他把释迦牟尼佛这一代所说的法用这个五十八教把它判出来，所以是这个天台宗讲判教就是指的这个图。四教就是藏通别圆，五十呢就是乳酪生疏熟熟提壶，这个乳酪生疏熟熟提壶啊，是在涅盘经里边的。涅盘经有啊，佛陀比如一个牛，从这个牛身上挤出了这个牛乳，这个乳牛奶，酪嘛就是稍稍炼了一下，然后生疏熟熟到最好的话呢，就提壶了，就是五十。就是佛陀说法有前后次序，经过这个五个时段，如果要 解释这个经典呢，要用画法来解释。藏教、通教、别教、原教，这个藏通别圆呢，实际就是真虚宗三谛。真虚宗三谛呢，实际就是全实，全实呢，实际就是一心。这一点要知道，从一心立全实，从全实分真虚宗，从真虚宗讲藏通别圆，由藏通别圆，然后再用五十这么个程序，五十八教，这个八教就化法四教，化一四教，就是顿渐秘密不定，这是判教的。藏通别圆呢，是解释经典的，说我们讲经典，你讲《阿含经》，你不能够引用《法华经》，你讲《般若经》，你不能够引用《阿含经》。他这个，如果你要是一引呢，就错了，那个差得很远很远了。所以要解释一部经啊，你看他这个是属于藏教的，属于通教的，属于别教的，属于原教的，他这个图上从他那个线拉出来了。第一是花眼诗，花眼经。这个花眼经啊，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一部大经啊。但是花眼经也并不是整套的一部花眼经，而且有斗沙经啊、实地论啊、入法界品啊，很多的单元凑在一起叫做花眼经。说大方广佛花眼经，大方广是法，佛是人，花眼是比喻，这是人法喻全部有的。一部经里边说这个有单人立皮，我说阿弥陀经，佛是人，阿弥陀是人，啊，或者单法立皮，梵网经啊，这个完全比喻，啊，法喻为名，妙法是法，莲花是比喻，就是是。一切经典里面不属于七种立品，这个花眼经里呢就是人法喻都有。不，花眼经它的中心思想是有两个字，法界，一经法界，四无奈，理无奈，理四无奈，四是无奈，无奈法界。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二七思维所说的花眼。法华经里说三七思维也讲着花眼经，显首宗本身讲花眼经里说是二七思维，两个礼拜思维，并没有哪一个菩萨来，佛陀也没有去，就是他那打坐想法界的道理，那他方的菩萨跟这个道理相应了，你想他拼，所以是这个我们要打坐的时候就是讲经，并不是靠口讲，口讲不圆满，嘴里讲丢三落四的，心里想，你比如我们想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哎，就是讲金刚经。那么就说你要想实相，就是讲法华经两个字。如果你要讲想到法界的道理，就有一部分与你这个心理相应的，心理相应他就听见了，不相应就听不见，哎呀你的讲话我不懂啊，他不相应嘛。如果相应的话呢，我讲中国话那个外国老外他也懂，他相应了，他这个道理吻合了。如果不相应的话呢，哎呀我耳朵听不见，那又都花样都来了，他没有缘。说说法跟听法还要靠这个缘，没有缘呢不行。说这个花眼呢，是在菩提树下没有起坐以前，他那个境界不是我们想象的道理。清净法身说的，啊，毗卢遮那说的， 这是讲说花眼。我想佛陀说很多的经典差不多都是 用这个方式。在定中，在定中他是二十年初分、啊、就有一般人跟他初分的相应了，并不我们现在说是讲经啊说法呀啊这个上课呀下课呀，那释迦牟尼佛那时候没有这么一套，所以是在这个定中说定中听两个人的定与定相应了，你说虽然没有用嘴说，法轮常转，用心转呢、啊、不是用口转呢、啊、口转法轮不灵的，口转法轮呢你这个嘴如果是这个不太利眼，一听的就烦了，这花眼是这样子来。那么说一般讲说在龙宫拿的花眼睛，龙宫在哪里？如果这部经放到龙宫里，不是早就变成汤了吗？那个水这么一泡都变成汤了，就有这么一个地点叫龙宫。印度有这么一个地点叫龙宫，龙树菩萨在那里学看，那么记出了一部这个记诵，叫龙宫，这个里边呢都会有啊。那么花眼如果是煎蛋对待，你们那个资料上有没有这个图啊？
有，
应该有，看这个图不要看我啊。煎蛋对待，花眼是煎别名缘。如果讲花眼经呢，你要讲别教，讲原教，用这两教来解释。讲藏教讲通教就讲不通了。是真正研究过教典，一听他讲经啊，就知道他通不通。啊，那么如果他讲花眼经，一定讲别教，别教是个大乘教，原教也是大乘教。你用藏教的道理跟通教的道理解释花眼经，那就错了。所以叫兼别名缘，这个兼字就是兼带别教而显原教。花眼经有五十三参吗？五十三参也是别教，位次很多，位次最多是花眼经的位次很多的。那么然后来明这个圆融的道理，这个花眼经你看这个线呢拉下来呀、啊，一个别一个圆，在下边呢就是实，没有全，花眼经的人没有讲全巧方便，所以是聋哑两个字。因为什么叫聋哑呢？就是小乘在座如聋要哑，聋子听不见，哑巴不会开口，是聋哑。那么这个地点呢，就应该指的这个后边那一品入法界品。他虽然是说有通五识有别五识，天台宗讲这个五识啊，强调是通五识。别五识啊，是在一般研究的有先后次第。真正佛陀一代十教都在讲花眼，佛陀一代十教都是在讲阿罗汉，都是在讲般若，都是在讲法华涅槃。不过后来把它解记的，这是花眼，这是阿罗汉，这是方等，这是般若，这是法华涅槃，给它分的。当时说啊，我花眼经讲过了，你来了我不讲了，没这个道理吧。说我阿罗汉经讲过了，我现在正讲花眼，你问阿罗汉道理我不答复，也不会这样子。那么就说是这个五识，天台宗讲通五识，通前通后的一代十教啊，就是强调是通五识。别五识啊，是煎蛋对待乳酪生疏熟熟提壶，那次序这么讲，这一点很重要，并没有先后。释迦牟尼佛说这个花眼阿罗汉方等般若法华涅槃没有先后，说这个花眼识呢是属于顿教，顿大，顿就是顿超，顿大顿大教，讲这个判他来用化一来判他的话呢，就是顿。花眼属于顿，如果用化法来解释呢，是属于圆教。 或者是属于别教，用别教原教来解释，别教是个别次第，啊，位次很多，缘由嘛，就是缘由道理，个别次第里边有缘由的道理，就对，别缘二教。那么讲全实来讲呢，它属于实，不是全。这第一是花眼，说聋哑，聋哑就是在窝寒以后了。如果把它列为第一实，这个罗汉在座有眼不见，有耳不闻，这个罗汉是在窝寒以后才有的，在听到四谛才证到罗汉。那么如果你把这个通五识不把它搞通了，这个聋哑这个罗汉从哪里来？就是入法界品，罗汉成了罗汉了，听入法界品的时间，有眼不见，有耳不闻，罗汉都听不见看不见。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是约理性来讲，圆满报身卢舍那佛是约智慧来讲，起码花眼是应该是报身佛说的，圆满报身用智慧来说的，用智慧，所以偏师讲了这个发报不说法，发身报身没有说法，报身智慧怎么说，理性怎么说，说法的都是应化身来说，像释迦牟尼佛啊，现一个人的身体来说法。所以讲这个花眼呢，是用智慧，是用理，说佛陀有三身嘛，一个法身就是用理性，报身是用智慧，应身是就因缘，因缘你有缘就见，没有缘就不见，有缘它就存在，没有缘就涅槃，这是讲缘来讲的，缘就是化身，千百亿化身，应身跟化身又不同。化身现六道相，应身的现佛相。化身，你像那个观音菩萨现鬼王，面阎大帝，那是化身。化身，千百亿化身，它可以现六道。应身呢？那他就现佛身，你观佛他就现佛身，他不能给你现一个旁的身。所以这个花眼经讲花眼呢，刚才讲的它是好几部经凑到一起，是斗沙经啊、十地论啊，跟这个入法界品呢、啊、还有几部经凑到一起的经很多，叫花眼经。在这个汉来讲呢，就顿大，顿大如日出，先照高山，太阳出来先看，先高山先得利益。那么再往下呢，照大地，所以是这个花眼是大乘先得利益，说如同乳啊。这个牛刚出来的奶啊，这个乳啊很强，小孩子不能吃。我在香港讲经的时候，那个老板呢，开牧场的老板请我去啊，他说师傅啊，我给你在牛身上刚刚挤下的奶给你喝两杯啊，我喝了一杯头昏了那个都很硬的，最初就花眼经这个乳啊，小孩子不能吃，必须把它烧一烧才可以。说是这个聋哑就指的二乘罗汉，二乘罗汉在花眼会上不见不闻，看不见卢舍那身，听不到佛陀说法。譬如在五味里边呢，譬如乳，第二个就是见教。见教分三识，初中后，见教之初就窝寒，见教之中就是方等，见教之后就是般若。 这是邀这个别武师，这个别武师来讲的啊。通武师呢，这个武师这个互相通的，前后都有。窝寒，你看它下边是个旦字，旦藏教。如果你研究窝寒经，你自己把藏教的道理拿出来，不能够拿出这个通教别教来研究窝寒，它都是四象的道理很多，叫窝寒。藏教是除，叫窝寒。下边除分，除分这两个字呢，那就是20年除分。如果你修20年，把这个贪嗔痴的粪便把它除掉，我们身上有粪便的，你们有没有不知道？说老子讲，说你要想啊不死，肠子里边没有粪。我们肠子里边呢，你除了是洗灌肠啊，或者泻肚啊，把里边的粪都给你拿掉了。现在还有很多的药专门把肠子里边的粪便给你洗掉。它就是20年除粪，真正用功啊，要用20年把你肠子里边的这个贪嗔痴的粪便拿掉，除粪，这是个比喻。淡呢，就是淡单的用藏教来解释它。这四种窝寒都是一样，要用藏教来解释它。那么在五味里面呢，就比如一个酪味，酪就是牛奶稍稍热了一点，我们现在有牛奶，喝牛奶稍稍热一点，酪味，这是藏建教之初。建教之宗啊，就是方等，讲方等经。方等经呢是个对，注意这个对，你就问你是煎蛋对待，这是讲这个五十的煎，煎别名缘，蛋藏教啊。对呢，那就是对通别二全理而说，原叫十理，谈次，在这五味里面叫生疏，生疏呢。那就你看它的下边的线呢，拉到这个藏教也有，通教也有啊，那就别教也有，原教也有，四教并谈。大乘也说，小乘也讲，讲方等。你像这个楞严经就是方等，楞伽经也是方等。所以这个谈次，它这个谈篇次小，叹大包圆，谈次这个偏斜，贺赐小乘，赞叹大乘，褒赞圆教，这是谈次。这是礼作去花呀，就是这个故事。维摩居士生病，说佛陀派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去看病，两个人谈不二法门，就是在这方等，维摩经就是方等。那么这些个谈到。谈到不二法门的时候啊，维摩就借了很多的法座呀，菩萨可以上去，罗汉上不去，他就说你们上不去，座位太高了，对这个座位来拜一拜。这是用维摩居士的手段来呵斥罗汉，叫呵斥罗汉的时候，后来讲说我们真是焦牙败种啊，高原陆地不生莲花，焦牙，这个牙焦了，这个种也败了，高原陆地不生莲花，这个莲花在水里边，啊，这个陆地是不能够生莲花，叫迦叶尊者自己很对自己很悲了，说叫这个老居士把我们骂了一顿，啊，说离座，去花呢，那么天女散花，这花落到菩萨身上都掉了，落到罗汉身上，落到哪里就粘到哪里，落到哪里就粘到哪里，这说明罗汉呢有止情，止情。我把二指没有完全搞清，用指啊，说是往无我，无我要应该无我指，这个指很重要，指着，指着，因为自己是对的，这个指着很重要。所以天女说菩萨怎么不沾，落在你们身上怎么沾，啊，就说明你们心里不干净，有指情，结果叫天女给骂了一顿。那就说是这个谈次，就是谈篇次小，叹大包圆， 就属于生疏位，是似教并谈的。说要讲的要解释方等经，或者讲楞严经啊、楞伽经啊，啊或者四义经啊，啊这个下边这个四教以上都讲都是包括哪些的经。般若就是用智慧的水呀、啊，涤荡止清。方等之后还有止清、止浊了，然后听般若，般若就是见教之后了。见教之后，般若就是慧水，智慧的水，用智慧的水啊，把你这个止清再洗一洗，啊，这是个带，这个带字带通别二千里，你看这个带字下边熟熟下边通别圆没有藏教，如果讲金刚经不能用藏教的道理讲，金刚般若，啊，一定通教、别教、圆教，这就转教。般若就转教，就有资格你除去弘法了，就转教。那么到这个法花复财了，把这个家业交给你了，但是般若还自能弘法，你这个担子还担不起来。说我们佛教弟子都是弘法为家务啊，度生为事业啊，也是根据这个道理来。我的家务事业就是弘法度生。那么复财呢，法花是复财，就是把佛陀的这个法财完全交给你了，那就说你是佛了，就成佛了。弘法呢还是菩萨，般若还是菩萨的行为了，是转教。转教什么叫转教呢，就是菩萨在下面听，罗汉在上面讲，这个教罗汉心量放大一点了，你看你不要随便讲啊，下边都是菩萨在听你啊，但是他在上面练着讲，就是转教。转教释迦牟尼的法主要是对罗汉，对菩萨都是外来的，菩萨都是随缘众了、影响众了，真正他1250人都是罗汉，没有菩萨。尤其在这个在佛教里边呢，这个在中国的菩萨位置占得很大了，在原始佛教的菩萨好像菩萨像很少，尤其菩萨都是在家居士多，除了地藏菩萨是出家像，你们看到没有，地藏菩萨带的五佛冠和尚像，观音菩萨是个女的吧，文殊菩萨也是个在家像，普贤菩萨也是在家像，真正度众生在家比和尚容易。在家怎么讲也可以，哪里去也可以，这个和尚就很多地方不能去，很多话也不能讲，你要讲错了话他会批评你，哎呦你和尚你怎么随便讲话，你和尚你怎么到了到处跑，居士就没有关系。说善财童子53参大部分都是在家的善知识，所以这个般若啊，是带通别二全理而显圆教的实理，属于转教。转教就是说叫罗汉讲经给菩萨听，转教。那么再往下边看的是叔叔，叔叔这个牛奶啊，把它煮的相当不错了。那么拿这个化仪来判呢，化眼是顿教，见教初是罗汉，见教中是方等，见教后就是般若。那么拿这个秘密不定，化眼里边也有秘密，也有不定，罗汉、方等、般若都有秘密不定，这个秘密不是密宗，这个要搞清楚。就是同听一闻啊，有的闻一耳知十的，有闻一耳知百的，这是秘密。这个不定的就是闻大得小意，闻小得大意，这是不定。闻到大乘他得到小乘的道理，闻到小乘他得到大乘的道理，这是不定教。我们听经里也是一样的， 听他谈玄说妙，实际你自能采取他小乘这一部分与你相应的，就不定教。啊，秘密教你所知道的跟他所知道的不一样。秘密，注意这个秘密不定，这是化一四教的顿见秘密不定。法华涅盘说非顿非见显露决定。法华经啊，也不是顿，也不是见，是公开的，是决定的，决定成佛的。涅盘经也是这样，它是同时同位的，是兼淡对待存。注意这个存，就是存圆独妙的意思。那么拿这个五十来讲的是副材了，到法华会上，将来法华经听完了之后啊，你就是把这个佛法的家财付给你了，你就可以弘法了，副材。而讲五位的话呢，就提壶了，提壶上位。那么如果要解释要讲法华经呢，那就是要用原教来讲，提壶，那他这个提壶下边拉到原教上去了，这个线。涅盘呢，它有追说四教、追敏四教。追说四教，你看它这个线呢，拉到帐篷边缘都有。我刚才讲的，佛陀临涅盘的时候，他把从前所讲的，这叫重律圆真，跟弟子们呢重新再说一遍，他自己修四禅八定呢，也重新再入一遍，看看中间有没有障碍。这叫追说四教，说了之后啊，追敏呢马上就把它否定了，因为法华跟涅盘呢虽然是同时同位，但是啊，涅盘经以圣三修，赫似惹三修，它有圣有惹，法华经就不是，法华经是举手低头皆成佛道。那么涅盘经呢，它是有这个用这个圣三修，用殊胜的来呵斥这个惹下啊无常无我的这个道理。所以是这是这个五十啊八教图啊，因为这些个名词啊，我们要懂。你讲经的时候经常就会讲到，他一讲到的时候你知道啊，你这是引用什么，他不一定引用华严，他说聋哑师，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名字啊，他就是讲华严，说出粪时那我寒了，说谈次时那方等了，说转教时就是般若了，复财时就法华涅盘，他有时候是用这种名词讲，有时候讲花言窝寒方等般若，那么自己说是窝寒十二方等八呀，二十二年谈般若，法华涅盘共八年呢，花言最初三七日啊，这是在偏台中否定这几句话不对，就是当时啊有的判教是这样的判，窝寒十二年，窝寒十二方等嘛，讲八年，窝寒十二方等八。啊，我含十二方等八，那么他就讲别五十，偏念中讲通五十，通五十是我含不是指光讲八年啊，十二年是我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谈般若，法华涅盘共八年，花眼最初三七日，好像他这个话是就别五十来讲。而且天台的学者对这个不太赞同，因为天台中的五十讲通五十，有什么机他就说什么法，不过后来呢结记的时间呢把它分成这个华严罗汉方等或者法华涅盘，那么里边聋哑呀除粪啊谈次啊，那就他这一部经里边的内容来讲的，那自己说儒洛生疏疏疏提壶，是借涅盘经这个五位啊来把它判， 真正讲的真谛、虚谛、中谛。你像这个藏教、通教是讲真谛，虚谛嘛是藏通别圆，都是虚谛；中谛嘛是别教、圆教，这个谛就是三谛境，三谛，真谛、虚谛，这是境界，就是所观的境界是真虚中三谛。那么如果你讲用藏教、通教来解释经典，以真谛为最高原则；如果你要用藏通别圆来解释经典，以虚谛为最高原则；如果你要用这个别圆二教解释经典，以中道为最高的原则，不能离开中道。那么这个呢，就是藏通别这个三教啊，完全是全巧的，唯独圆教啊是实在的。我想要把天台宗的这些个判教的道理，这个图把它记住啊，应该是有用的，不会说错话。听的时间呢，他讲错了你也知道，讲错了也知道。这个要说判教就指的这个图，这个图很容易记，但是你必要一以贯之。说真这个全十二字下边我没有画，再画出来就是一心，一心。一心有全实，全实有真虚宗，真虚宗有藏通别圆啊。那么这样子往上推，我今天虽然是不到五点，还差一刻钟。我想这个，我刚才讲不欢迎旁听啊，那就我们自己研究嘛，将来还附小作，还要叫你讲，就是我讲的东西你要讲出来，讲出来之后我再给你改正。这个地方讲多了，那个地方讲少了，一点一点的改。但是有个规定，不准喝水。你看我讲经讲一天也没有渴，成习惯了。喝水对听众不礼貌，啊，不能喝水，当然更不能够做旁的动作，也不能拿笔记来记。记了你会忘记，你离开这个本子你就没有了。然后嘛，回去再看注解。你们不是有很厚的一本那个参考的资料很多，就是绝对不能喝水。那么附小作说，这个对大家很有帮助，并不是说你要出去讲经说法，看你的知见对不对，走的方向对不对，给你改的是改知见。所以是今天嘛，差一刻钟，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